咁以下落嚟咧就读经嘅时间。咁我哋今日嘅经文咧喺两节嗰边，喺两节出嚟嘅。一个咧就第一个咧就系喺箴言入边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咁喺第二段嘅经文咧，就系以弗所书入边嘅6:1-4，我继续读。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教诫养育他们。咁我哋今日嘅主题系3岁定80。教养孩童的要诀，咁我哋今日有黄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
啊，弟兄姊妹早晨。在网上敬拜的弟兄姊妹都一起，我们就叫早晨，就是欢迎你一起在网上面，还有在这个现场的敬拜。今天的题目呢，其实是用那俗语一句说话，3岁定80。我不知道呢，你相信这句说话有几真，3岁定80。如果这个说话呢，如果有个含义呢，就是你整个人生呢嘅成败得失，你嘅好坏系决定你喺头3年嘅成长嘅过程。咁你觉得呢句说话有几真呢？啊，边个觉得3岁定80嘅？啊，咁有边啲话3岁定唔到80嘅 ？OK， 咁啊有啲都系唔敢答，系咪？好，那如果我们的人生在3年的里面去定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到有一个问题出现的。如果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成败得失是定在你头那3年的成长的时候，坦白说，有谁记得你头3年发生什么事？由你出世到你3岁的时候，记不记得？大多数我们都不记得了我们头那3年发生什么事。我舉個例子，我呢4月尾5月就翻屋企，即係翻香港探我阿媽啦嚇。咁啊，隔離咗21日之後咧，咁我哋就即係去探我阿媽。咁每一日我由沙田去到香港仔都幾遠嘅，即係咁咪探我阿媽。咁有咁我決定有2日咧住喺我阿媽度。我阿媽屋企好窄嘅，有個工人瞓甩架牀，咁我大哥啊同佢一齊住。咁我要打地鋪。咁我媽媽咧就96歲。佢好多時候咧，而家嗰啲嘢就唔好記得嘅，即係老人家就係咧年紀大嘅時候咧，佢目前即係最近嘅時候唔知，好記得好耐好耐以前嘅嘢嘅，所以你佢又會成日問你咧，就你食咗飯未啊？即係有時我哋 WhatsApp video， 如果你有90幾歲、80幾歲媽媽咧或者爸爸，佢一定會成日問你啊，你食咗飯未？呢食咗飯未？其實佢你答咗佢好多次，佢都照問食咗飯未啊？你哋而家幾多點啊？即係瞓咗覺未啊？你而家即係近況點都係。但係佢好多年前嘅嘢就好記得。佢講一個故事俾我聽。佢話我2歲幾嘅時候咧，曾經俾滾水淋過我背脊。咁佢嗰陣時咧，我哋其實嗰陣時家境即係你知香港早期嘅家境係唔好嘅，即係咁我哋住喺啲天台啲石屋。咁喺一个唐楼嚟嘅，咁天台石屋好得意嘅，嗰个地方咧就系成条街咁远啊，由即系街头去到街尾咧，就我哋喺天台就好多时候咧，啲同屋共住喺间唔同嘅石屋啊木屋，咁我哋住喺最边边，咁啲人冲凉嘅时候咧就要煲滚水，就喺嗰个尾嗰度，即系个天井最尾嗰度有啲冲凉嘅地方，一格格嘅地方就煲水冲凉。咁每逢咧，即係食飯嘅時候咧，就話即係放工啊，啲人即係出出轉嘅。咁我啲僆仔咧就好中意玩捉迷藏嘅，即係追嚟追去咁樣。咁我阿媽話俾我聽咧，就唔知點解咧， 有一个哥哥咧，就拿住煲滚水，谂住去冲凉嘅，结果咧就即系有意外咧，就唔知边个撞到佢，定系人我撞到佢啦。我哋玩紧噶嘛，撞到嘅时候咧，佢一甩手，成煲滚水就落落喺我背脊嗰度。嗱，嗰时我妈妈咧就喺工厂车衣嘅，车衣嘅，佢啊接到消息嘅时候，佢就赶翻嚟即系现场去睇下我。即係點啊？咁嗰時我喊得好緊要，但我阿媽特別講一句説話，佢話冇人敢抱起我。點知點解？因為錄到皮開肉爛啊！佢話佢啲衫咧，嗰啲衫仔黐住啲皮啊，根本冇人敢捧起我，驚令到我更加受傷。只有我阿媽一見到個情況，一手抱起我就送我去醫院。結果我喺醫院瞓咗兩個幾月。趴喺度瞓，等你啲皮啊，即系生翻啲肉生翻。嗱，我阿妈同我讲呢件事咧，我完全冇印象，我系俾滚水淋过嘅，系咪？我冇印象，我背脊都冇拉嘅，即系冇拉。我等我谂下，如果我个兜滚水淋喺我块面嗰度咧，就好唔同嘅咯，我人生系咪？咁但系我阿妈讲呢件事之前嘅时候，我完全系冇印象嘅，冇印象。所以当我们头三年的记忆是完全是空白的时候，那怎样影响我们的人生去到八十岁呢？有时都不可思议，是不是？但另一方面，我们这样看，如果这句说话是一个警告，一个智慧的言语，是提醒我们什么？做父母的，你要好好去看重珍惜 BB 出世的头那几年的成长，因为头嗰几年嘅成长可能会影响呢个 B B 嘅智商，培养佢点样去面对人生一个陌生环境嘅挑战，点样帮助呢个孩子同一啲其他人嘅交往，点样适应呢个新环境，点样得唔得到一份爱嘅时候，咁我就唔可以轻忽 B B 出世嘅时候嗰几年你对佢嘅关爱同埋个栽培。因为它可能会影响着它之后的成长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从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在头那几年的小孩子的成长真的奠定某一种程度的基础。当然这些可以改变的，但那个基础是奠定了的时候，要改变也是需要更大的努力。所以当我们 BB 出世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是没有办法，是责无旁贷，我们要用心去爱我们的小孩子。当然在上一代或者我们几好多年以前，就是我们小孩子出世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父母那么悉心的关系，因为那时候搵食就是很穷，就是没有那么多时候去出，只能够就是好像就你自己照顾自己了。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小的时候你妈都很少在你旁边呵护你，因为他们都要做工嘛。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令到这个小孩子健康地成长呢？怎样能够保护他，能够帮助他，来使到他能够成长有独立的时候呢？圣经其实都有提醒我们要及早去关顾去教养我们的小孩子，以至到呢他的人生里面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今天我想用两段经文去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三岁定八十教养孩童一些的要诀，也都提醒我们近代我们养育儿女的时候可能都犯了一些毛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第一方面，我的思想是教养孩童的责任。箴言二十二章的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论到养育儿女的责任，圣经就提醒我们做父母的，你是责无旁贷，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父母的地位和角色去履行教养的职责。俗语也有一句什么？教养不教是父之过，教不严是师之惰。这些三字文是我们小时候 就学，是给我们什么？一个积累的一个智慧。如果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你不教他的时候，第一个责任是爸爸的责任，因为在父系社会里面，父权是拥有这个生命里面儿女的一个操控的权是很重要。 所以我哋有责任去帮助我哋嘅细蚊仔去成长。咁点样教养嘅细蚊仔咧，就有唔同嘅方法啦。大致上有啲嘅父母咧系采用一种比较严谨嘅教养嘅方法，喺屋企里边咧，佢 set 好多嘅规矩嘅，好啦，所以你嘅细蚊仔系要按住父母所定下嘅规矩去行事，以致到呢个细蚊仔系乖巧，系规规矩矩，系整整齐齐。但有啲父母咧就采取比较宽松嘅方法，尽量让自己嘅孩子有自由发挥嘅机会，系让佢哋有一个嘅喺唔影响佢安全、人身安全嘅情况啊，尽量让佢有探索嘅机会。所以啲细蚊仔嘅时候去到公园咧，佢就攀爬啊，去走嚟走去咧，父母就由得佢走嘅。但有啲父母就好紧张嘅，佢爬几下就小心啊，啊唔好咁啊，啊。甚至乎有时要扶住佢行，扶住佢走。咁究竟边个方法好啲咧？咁最近我又学咗一个嘅即系例子。我哋上一代咧，当你嘅细蚊仔出世嘅时候，一岁到三岁学食嘢啊嘛，系咪？我而家做外公啦，吓，我即系我太太做外婆啦。而家我哋系睇住我啲外孙女食嘢嘅。我哋上一代教细蚊仔食嘢系咩啊？是要乾乾淨淨的嘛，是吧？小小個就要學識用刀、用叉，啊，不是用刀，用叉，啊，用匙羹吃東西的嘛。所以就算你的手幾細隻，你都要慢慢篤，即是你看他們很辛苦的，即是刺下那塊肉啊，或者那塊雞的時候，就用很大的努力，然後慢慢塞入口。那你還要看著他，啊，千萬不要，即是漏，即是吃到，啊，最重要就不要手拿拿。系嘛？即系你唔好用手嚟攋嘢，又唔好食到污糟邋遢。所以当我哋细蚊仔带你出街嘅时候，我哋好尴尬，因为佢哋食到即系成台都系嘅。但呢啲系唔啱我哋上一代教细蚊仔嘅规矩嘅。但你知唔知呢一代有一个新嘅即系育养育嘅方法啊？就系让细蚊仔系手拿住啲食物咧，系塞入口嘅。咁我女系儿科医生噶嘛？咁啊，兒科醫生係講衞生，我點解你俾咁樣？咁我哋睇唔係幾順眼啊！即係有時，即係但係唔可以出聲字喎，因為你係做外公啊嘛，你唔係個父母啊嘛。咁咧，我哋睇自己細蚊仔 Hannah 嘅時候咧，就揦住嗰啲嘢就塞入口啊，然後有時咧就搓完撳扁啊，嗰啲即係嗰啲嘅芥蘭啊，咁啊搓下啲面啊，搓下咁又塞入口啊，咁喺度摸下摸下，咁啊污糟邋遢咁樣。咁你有時喺上一代教養，但係呢啲係唔合格嘅食嘢嘅方法啊嘛。但後期我女就解釋喎，佢話現代人嗰個嘅食嘢嘅方法，細蚊仔食係讓佢嘅手啊能夠感受啲食物嘅質感啊，以至到令到佢塞入口嘅時候係更加 enjoy 啊，享受食嘅過程裏邊嗰啲感覺。同埋佢係比較容易塞入口嘅時候咧，佢就唔會咁辛苦嘅，叉極都叉唔到，係更容易幫助佢食嘢嘅。咁我咧開始係半信半疑，係咪真嘅？結果有一日喺圖書館，真係有本書係講到佢種特別細蚊仔食嘢嘅方法，就係、是、由得佢拿。到佢長大啲啦，大啲啦，佢先教佢嘅手勢，即係佢嘅運作係比較靈活啲，係容易學識。所以反而你小嗰时唔好咁快教佢用刀用叉，用嗰啲食具系由得佢手拿拿。嗱，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其实代表两种唔同嘅教法，一种系比较严谨嘅，按规矩嘅；一种系自由发挥嘅，让佢里边能够感受呢一个嘅过程，系一个嘅探索嘅过程。究竟边个方法比得好咧？边个啱？边个错咧？咁又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因為很多近代心理學研究、養育教育心理學咧，就話要視乎睇下你嘅細蚊仔嗰個品性、佢性格、個 temperament 係點教。有啲係守得規矩，有啲係中意自由發揮。第二樣嘢又要視乎嗰個細蚊仔喺個養育嘅過程裏邊，我哋用咩用係咩時間？學習啲咩嘅方法？原來細蚊仔成長個過程裏邊，喺唔同階段係需要有唔同嘅方法去教佢嘅。 不是一刀切，这个方法是最好。所以每一个家庭的细蚊仔都不同的，都有他的特性的，就是你父母就要养父养的教养的责任，因为你跟他接触，你才能够不断地摸索他的个性是怎样，是怎样去用不同的方法去教这个细蚊仔。所以不是一刀切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信徒基督徒，圣经怎样教我们教养的方法，教养的目的是什么？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道路有不偏离。圣经提到教养这个字的时候，不是一般讨论就提到是供应他起居饮食这么简单，或者只是供书教学。圣经讲到教养，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字，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奉献的意思。他特别讲到圣殿那种献祭的奉献，他说原来教养孩童就好像一个奉献的心态这样，是要将这个细蚊仔首先是奉献到上帝的面前，按照神对这个细蚊仔的心愿去善待他，然后什么悉心栽培这个细蚊仔，使到他在神的面前走当行的路，不是所谓我们社会说当行的路，在神的面前，神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细蚊仔的成长过程里面，他应该走哪条路，是让他在神的面前走当行的路，是使到你的细蚊仔是按着神的心意，以致到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到老的时候，他都不会偏离正道，不会偏离神的那个规矩，神的那个律法典章。为什么要将下一代奉献给神？圣经在另一段经文诗篇127篇的第三节提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原来今天我们的儿女是什么？是耶和华的产业。什么叫产业？产业就是属乎上帝，每一个细蚊仔都是属乎上帝，他一出生的时候是属乎上帝，是上帝的儿女，你和我都是上帝的儿女。而神给我们这个细蚊仔在交付给我们的家的时候，他说是一个赏赐来的，所怀的胎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什么赏赐？是一个礼物来的。原来我们细蚊仔是我们的礼物来的，是神赏赐给我们，使到我们家里面有喜乐，使到我们看到一个神细蚊仔成长过程里面生命的奥秘。我女儿读儿科医生的时候，她就告诉我们，原来一个细蚊仔怀孕的过程里面是很可能遇到有很多的困难和危机，一点点的差错在她的过程里面就出问题了。但今天你和我看到很多的细蚊仔都是健康的成长，但当然有些例子是有先天的缺陷，是出了有些的、就是、差错，基因的差错造成他有缺陷，但大部分人都在神的恩典底下是健康的出世，健康的成长。这个是上帝生命的奥秘，要让我们知道明白什么上帝的奥秘是什么，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的细蚊仔原本是属乎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将他带回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你是属乎上帝，你是上帝的产业。而保罗更加讲得清楚，是作父亲的就不要惹女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作父亲，希列文其实可以作父母，即是父亲代表父母，但保罗在那个环境底下都仍然是着重是讲紧父亲，因为在父权社会里面，在当时希列罗马的政权底下，当时的父亲对细蚊仔是拥有生杀权的。你知道一个细蚊仔出世的时候，爸爸看着细蚊仔走到前面的时候，如果他一手抱着这个细蚊仔的时候，就是这个细蚊仔是他所爱的。如果这个细蚊仔有残缺的时候，这个爸爸就会行去，就由得他被宰杀的。 所以原来当时的父权是有这种的操控小孩子那种的养育和那个生死的那个权力在这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父亲，包括这小孩子。但圣经里面有一个突破，是什么？就是作父亲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要用什么？要用警戒教训去养育他们。什么叫警戒？警戒就是我们要用杖来管教，将这愚蒙的心是赶除。警戒的目的是使小孩子会想起他的过错，想起他所犯的错而可以 改进。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我小时候另一件事。那时小时候，其实我脾气都挺暴躁的。那时我有两个弟弟，就有我八兄弟姊妹，我有两个姐姐，有三个哥，有两个弟弟。当时呢，我最小的弟弟呢，有时都挺百厌的。咁我都系哥嚟噶嘛，咁唔知点解有人嚟嗌交啊？嗌交嘅时候咧，嗰阵时咧，我哋住一个私人嘅房，楼房里边咧有啲房嘅两间房一个厅咁样样。嗰时我唔知点解激到我好嬲，我就冲入厨房咧，拿一支弹挑。嗱，嗰支弹挑系几时攞嚟咧？就系以前香港制水嘅时候有担水啊。我妈仲留住嗰支弹挑。我知道他有支弹挑，我冲入厨房就拉起弹挑追住我细佬嚟殴佢。我细佬就吓到面都青埋，即刻就冲入房。啲房咧系夹板嗰啲门嚟嘅，所以我一制唔住一冲埋嘅时候，一掟埋道门嘅时候咧，你知嗰支嘅弹挑系长噶嘛？我收唔住掣咧，就洞穿咗嗰个门一个窿。结果我二哥回来了，知道大镬了，他就帮我掩饰，找些鸡皮纸遮住个窿，就瞒天过海。怎么知道我妈之后发现到这个窿，就问起上来。你当然我弟弟去投诉，就我哥追着来勾我。我妈想起这件事就很生气，就我放学回来了，我妈就叫我放下个书包。我很少见我妈这么早在家里。他跟住就拿起啲藤条，就手起就一路打。当时咧，我缩埋喺个床边嗰时候咧，一粒声都唔出，忍住嗰啲眼泪就唔喊。我阿妈打到我咧，佢死都唔肯认错。结果点知啊，我阿妈喊，佢话呢个衰仔啊，即咁大件事你都唔肯认错，硬颈。结果我阿妈冇扶，佢自己喊。即是说这个仔没得救。后期我见我阿妈喊，我就喊，我就认错。这件事想起的时候，我每次想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如果那天我真的追到我弟弟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后果是什么？要是他就残废，要是就被我打死，因为你冲动嘛。警戒是什么？我妈为什么要打我？就是给你知道，记起这件事，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所以个杖打是什么？是叫你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记忆，是知道犯错教训。正面是教训，教训是什么？用正面的教导去建立孩童的品格和他的灵性道德的操守，也都帮助他人际关系的成长的过程是怎样。近代心理学里面的研究呢，就讲到以前我们小孩子是很多时候被父母忽略，没有时间去看，但这代的小孩子，这代的父母就很着紧小孩子。但去到一个地步呢，发现到有另一个问题出现，就是过分保护你的小孩子。原来 overprotection 是令到你的小孩子在他成长学习的过程里面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都爱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不想他受苦。结果呢，一小小风吹草动呢，我们就很焦虑。恐怕这个小孩子的自尊心啊受影响啊，即是他们现在的小孩子呢，很厉害的一个句话，什么？ You hurt my feeling， 哇！我哋啲父母就听完之后就心都碎埋。另一方面，父母都好多焦虑，这个不定的环境里面都产生好多焦虑嘅事。原来研究嘅结果，当父母系充满好多焦虑嘅时候咧，你会影响你嘅细蚊仔都有倾向系好多焦虑嘅。因为我哋本身好焦虑嘛，细蚊仔就感受到父母嘅焦虑，结果佢哋都好焦虑。举啲例子，今日仍有争拗 ，B B 出世嘅时候。当他要睡觉的时候，夜晚睡睡下喊的时候，究竟你要抱起他还是不抱起他？那又有一个测试，哪个做父母你通常都会立刻抱起你的小孩子、啊、哪个呢就由得他喊一轮先，由得他喊喊到拆天都由得他的。那些即刻抱起的通常会被人骂的，是吧？你这样不得的，那就纵坏他，是吧？那一下就抱起，将来怎么办？每天都要抱，抱着先睡，那怎么办？那他怎么睡啊？特别当你坐完月的时候要回重新入睡，虽然他扎醒之后哭，但如果你一手即刻抱起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学什么，是自我舒缓他自己，是 soothing 他自己，我们英文叫 soothing， 使到他慢慢可以睡回。所以你太快抱的时候，你是扼杀了他自我舒缓那个的学习的过程。因为小孩子面对陌生的环境，他扎醒之后，他需要学一样东西，就是自己睡回，自己睡回。所以其实那个教导是什么？不要这么快立刻将他抱起，等佢挣扎下，甚至乎佢喊喊到拆天，都等佢喊一阵。嗱，喊唔会喊死个细蚊仔噶。有时我哋做父母好紧张，喊嗰时话冇大件事，啊又伤身又伤心，系咪？但唔一定噶，细蚊仔喊唔会死噶。咁都系你觉得话咁你凉薄噶嘛？即系咁你要睇个细蚊仔咁可怜，系咪？但个问题咩？你太快抱起，其实系对佢冇帮助。反为累到佢，嗱咁唔代表佢喊你就唔一定需要抱起佢，咁你要睇喎。有时需要抱起，点解咧？因为如果佢喊嘅时候，你唔好咁快抱，但喊咗一段时间，你就要 check 下究竟佢有咩问题咯，湿咗片啦，肚饿啊，太着得太多衫啊，冷气熄咗啦，唔够即系凉快，你要 check 所有嘅时间。当时你可以抱翻佢，再舒缓下佢，即系话安慰下佢，然后再摆翻落去，但唔好一路抱到天光。嗱，呢一个嘅保护，其实如果做得唔好，系破坏咗呢个细蚊仔学习嘅成长。第二样嘢，细蚊仔出街到佢两岁嘅时候，有一个问题就系去厕所。嗱，好辛苦，屋企里边咧就开始坐谈判啊，嗰啲啊，即系嗰啲 P P 啦，识得坐。但系好多细蚊仔一出街嘅时候咧，死都唔肯去嗰啲公厕喎，即系嗰啲公共嗰啲摩，即系就算好干净都。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啲咁嘅经验啊？就系啲细蚊仔两岁几嘅时候出街嘅时候咧，唔肯去厕所，一入厕所咧就喊到拆天咁样样啊，歇斯底里地喊，死都唔都。咁通常啲大人会点啊？第一就避免尴尬啦，话全世界都望住你，好似弱儿咁样样啊，咁好尴尬啊，就嗱嗱咪走啦。有时咧就甚至乎咩啊，唉，都费事出街啦，即系咁鬼麻烦系咪？或者咧食到半路，所有大人啲节目取消，就跟住因为要两岁嘅细蚊仔去唔到厕所，结果就走啦。即系，但如果呢个细蚊仔由两岁开始。你一路都唔俾佢去公共嘅厕所去学习克服嗰个嘅心理障碍嘅时候咧，点知将来嘅后果系乜嘢？就佢永远都唔使出街噶咯，系嘛？或者一啲嘅活动露营啦，去你朋友仔屋企 sleep over 啦，即系过夜啦。你将来要咩？去一个陌生嘅环境里边入大学啦。或者你去到翻学嘅时候，你咪完全系适应唔到，因为你净系厕所你都去唔到。 咁你咪唯一个屋企就系你最安全嘅地方。其实呢啲情况底下，亦都系造成咗你系保护你个细蚊仔想，但系咩？唔想佢受伤害，唔想佢即系好似喊得好凄凉好可怜。但系其实过分保护系令到佢又扼杀咗另一次学习嘅机会，就系去克服一啲嘅障碍，克服一啲陌生环境，以至到帮助佢将来能够适应一个新嘅环境。第三方面，我哋一个例子就系有啲人去到学校里边，就有你知学校啲欺凌嘅案件嘅，即系有啲人唔报出嚟，但我哋有时研究教育心理学里边，或者我太太有时都系直头讲一堂点样去喺电台讲啊，点样去帮助细蚊仔，如果被欺凌嘅时候应该点面对？但有啲家长当佢知道细蚊仔喺呢间学校被欺凌嘅时候，就即刻咩啊？转校咯，就将佢攞翻屋企啊，唔使翻学或者转校。但去到另一间学校，其实可能又有同样嘅欺凌噶咯，咁又再转校咩？但系其实我哋应该帮嘅细蚊仔就系要有勇气话俾老师听有欺凌嘅现象，系坐低落嚟去投诉学校嘛，或者将呢件事讲就系帮助佢面对，唔系将佢即系withdraw佢或者退缩，系回避呢啲问题。冇错，我哋想保护细蚊仔，结果个造成系咩啊？就系我哋以为可以保护佢，但系一样系让呢个细蚊仔系喺适应新嘅环境，克服一种嘅挫折，或者去面对一啲嘅困难嘅时候，就好容易咩啊？退缩。如果喺咁嘅时候，佢冇办法独立，因为我哋过分保护个细蚊仔时候系冇办法独立。圣经提到咩啊？将我哋细蚊仔带到神嘅面前，使到佢行当行嘅路，使到佢道路也不偏离。另一方面，如果我哋深信我哋嘅细蚊仔系上帝嘅产业嘅时候，我哋要相信神会保护佢嘅成长嘅过程。就算你嘅养育嘅过程唔系一个完美嘅父母亲，但上帝都会去 take care 佢。我哋只要尽我哋嘅能力，我按住神的话语去养育他们。亦都提醒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要将我们甚至奉献到神的面前，你对神那种的倚靠，你对神的信任，你对神那种的遵行又有多少呢？如果我们动小孩子撤离我们教会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小孩子能够克服一些心理障碍？我哋想保护我哋细蚊仔，结果我哋系用唔容让我哋细蚊仔去参与恢复一个正常嘅教会生活嘅时候，我哋点能够帮助佢哋喺神嘅话语里面继续去成长？或者甚至乎喺学校，我听到有啲父母系唔俾佢哋细蚊仔翻学，因为要保护佢哋。但系当细蚊仔混咗年几两年嘅，差唔多两年嘅时间，你仲唔俾佢翻学嘅时候，其实唔单止智力，在那个发展有过程，连那个社交生活都变得有困难。因为社交生活在过往两年里面几乎真空地滞，除了你和家人父母，让小蚊仔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就是我们对神一个信靠的心。第三方面，我们思想是教养的态度。以弗所书，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做父母亲要买我们细蚊仔的怕。我们有时听青少年父母亲的时候，叫他去这里去那里都不去，算了，怕了他。就好像我们要买他们怕。其实圣经没有提到我们要买我们的细蚊仔的怕。因为你作为家长，你都有家长那个权柄，你是有教导的责任。所谓不要惹儿女的气，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不要使到你的细蚊仔失了志气。不是怕了他们，乃是说你做的事不要让你的细蚊仔失了一些的志气，惹他们的怒气，失了志气。最近辅仁神学院里面就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讲到我们怎样去教导我们小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它叫 Growing With。 Growing With 这本书最重要是什么？它说我们其实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父母有三个角色是要扮演的。 这三个角色是什么？是因应父细蚊仔成长过程，你特别他去到 teenagers 的时候，是你有三个角色，直至到他长大成人又要扮演三个角色。这本书提到什么？青少年在13岁18岁的时候是一个学习者，一个 learner。 父母要扮演一个角色，是一个 teacher。 这个 teacher 不是学校那种的老师那种的角色，这个 teacher 是什么？是要適當地有耐性的幫助我們的青少年，在他們身體、智力、靈性、人際關係的發展過程裡面，是教導他、幫助他發掘自己的才幹能力，了解自己的過錯，然後明白生命有很多的機遇他要去闖，是引導、是教導他怎樣去經歷這段時間的成長過程裡面，是提供一些的宝贵智慧的教导。这个是父母作为一个老师、生命老师的一个责任，因为你的小孩子现在需要学习，学一些对的东西。当小孩子进入18岁到23岁的时候，他们转换一个角色，是一个探索者。探索者是什么？他们开始探索人生，他们的路向，他们开始进入大学里面。父母的角色要步踏一个 guide， 一个导航者。是因为孩子进入这个大学，远离了父母的时候，他要开始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要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他要重新建立自己人际关系，建立自己的自信，包括信仰的价值。今天研究的结果是，小孩子对信仰的价值或者对这个教会的观念，其实不是到入大学的时候才丧失的，他需要重新去体验。因为我们带小孩子回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是父母的宗教信仰，他们需要自己挣扎，需要自己 去经历上帝的同在，他们自己本身要体验究竟信仰的价值是什么。而我们由细到大带小孩子回他们一个教会的时候，是帮助他打稳个根基，以至他做大学的时间里面去面对很多冲击、新的挑战的时候，他有一个基础，有一个基础面对这些冲击。而大学的小孩子失去了这个信仰，甚至不回教会，几时开始？个研究结果不是你入大学的时候开始，很多时候是初中，甚至在小学的时候开始对信仰没兴趣。教会有责任要喂养他们，父母都要责任是帮助他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是双方面。其实很多小孩子在小学的时候，他心已经不在这个信仰里面，只不过他没有自由。当这个心形成之后，他一入到大学的时候，他揸部车远离父母，他就有自由去离开。所以是心先离开信仰和教会多过实际的行动。所以你不要以为大学的小孩子先离开教会或离开信仰，其实他初中的时候可能已经离开了教会，只不过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脱离。所以我们更加要重视那段时间对小孩子的栽培。导航者在这段阶段里面是给他们有 coach， 他们 coach 是什么？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自己去探索，就好像个爬山者那样。爬山者是什么？当他爬爬下山的时候，你由得他爬，因为这条路是很顺的。去到一个的悬崖的时候，爬山者的导航者是什么？开始教他怎样用器具、那些爬山的道具，使到他能够克服那个障碍。这段时间父母作为一个导航者，让你的小孩子去探索。当他有困难的时候，有问的时候，他回来问你，你就用心的给他一些指引或者方案去帮他解决个问题。不是一下子他有问题你就帮他解决了。今日研究好多细蚊仔好嬲，系咩？佢父母定晒佢所有前面嘅计划，包括佢读咩科、入咩系，根本冇自己选择嘅自由。结果好多时候有啲案例系咩？细蚊仔读完嗰个学位系满足父母嘅 欲望，跟住咧，佢就我已经交代咗啦，佢就唔再做嗰行，亦都唔再做嗰样嘢，佢自己由自己去做自己嘅嘢。最后一个阶段系咩？就系当佢哋进入呢一个 young adult， 我哋叫做即系成年嘅时候，佢哋系咩？系一个嘅专注者，系 focus。而父母专注系咩？佢哋开始毕业啦，佢哋开始有自己嘅人生嘅路嘅基本嘅路向。佢读完嗰科，继唔继续去读书？佢要做嘢，或者佢要揾佢嘅事业发展嘅时候，或者佢要揾一个配偶。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有既定的方向要走，但有些小朋友还没有这个方向，他都不知道，还在摸下摸下的时候，可能他仍然是摸索着。父母要做什么？一个是资源的分配者，即是说如果他需要一些资源，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要帮助 他完成他的心愿或者他目标的时候，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可以帮他的时候，是帮他。这段时间小朋友虽然成长，甚至他结了婚，好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的小朋友结完婚有时都回来跟我们谈下他人生的路向。我们怎么提供资源呢？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 babysit， 使到我们女婿可以去参与大学事工，去拜好难去开会，因为一个人 take care 两个小朋友很难，所以我们帮他们手，或者他们两个去拍拖，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很累很累，就给他们拍拖。最近我有一次约我儿子回来，因为他去了一个多族的教会做这个 worship 的，就是 pastor， 一个 manager。 我记得以前他跟我提过，他说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他没有办法跟我谈他侍奉那些挣扎，因为他都很 sensitive。所以他说他如果能够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他很想有时候有些问题想跟我研究讨论，可以比较畅顺一点，畅所欲言。我记得他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出了一年，有一天我就打 test 我的小孩，我说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就是说就是希望跟爸爸谈下你的就是侍奉的挣扎，我说你已经一年了，不如我们吃一个午餐。结果有一天我坐在那个即日本店里面去吃午餐，我发现走，我问到我仔他自己侍奉的经历是怎样，他怎样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仔倒回头问我，啊，老豆你怎样，你现在人生的方向是怎样，他倒回来问我。你发现到当你小成长的过程里面不断跟小蚊仔有这种互动，到他大的时候他仍然会回来找你。如果我们那段时间没有一个接纳，没有一个引导，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去教导的时候，他很少回来找你。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说我们不懂教小孩子，只不过我们用错了个角色，就在小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智慧，他明明需要一个 coach， 一个 guide，一个即系让佢自由发挥嘅时候，只不过提点下佢，你就一路好似老师咁教训佢一轮，当然系冇瘾啦。或者我哋佢需要明明一个老师教嘅时候，你就做一个资源分配者，哦，我俾钱你得啦，你自己谂掂佢啦咁样样。但其实当时佢系需要你一个人生经验里边嘅指引，使到佢当行嘅路嘛，做一个正确嘅决定。所以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懂得去教小孩子，只不过有时我们用错了一些角色，或者我们不明白原来我们有三个角色，是一个老师，一生命的老师，是一个导航者，最后是一个资源的分配者。当我们在适当时候能够运用适当角色的时候，你的小孩子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就 有一个直啲嘅路去行。最后一个总结，圣经再一次提醒，乜嘢嘅方法最终极去到就系神嘅面前，系需要神俾我哋有智慧去教导我哋细蚊仔。最好嘅家庭未必出到一个最乖嘅细蚊仔， 因为这个细蚊仔都有自己选择的人生的结果，最不理想的家庭都可以出最优秀的人才。所以做父母的时候也都要学一样东西，就要放下你过往的遗憾。迟下我会讲一堂道，是讲怎样准备退休。准备退休其中一样东西，要放下你过往的遗憾，然后释然，即是说不要再让那些遗憾影响你一生，以致你进入年老退休的时候仍然耿耿于怀。做父母只要你尽力将神带，将细蚊仔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帮助他们用有限的智慧，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引导他们，最终极盼望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到老也不偏离。我们仍然是用信心将细蚊仔交托给我们的主，因为他会掌管他的生命。记得你的细蚊仔不是你的产业，是你的赏赐，是神交付给你。在这一刻里面尽量去享受你做父母的角色。如果你细蚊仔还小的时候，用关爱，用体谅的心去帮助他们成长。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主，多谢你给我们很多的话语的教导。主，我们相信主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主。人生总有缺陷，亦都有不如的时候，但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用。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细蚊仔带到主的面前。主，他们的路是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机会。当是小孩子的时候，让我们用一个适当的方法去引导他们，去教导他们，亦都在适当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懂得分配我们的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有适时的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你，去依靠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起立，还有没有什么报告？起立，我们一同领受主的祝福。亲爱主耶稣，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求主亲自带领我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开始散会。